这是一篇很奇妙的诗篇，就是大卫他牧羊的时候，那时候吧，大卫还相当年轻，还大概是十来岁，可能是这样。那他在野外牧羊的时候呢，他仰看星空，就情不自禁就被神的这个伟大来吸引，所以他的思潮汹涌啊，他就向神祷告、赞美、宣扬。他祷告什么呢？他在这里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这是祷告的话。然后呢，赞美什么呢？就在后面记载说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是他的赞美的话。然后呢，他还宣扬什么呢？啊，我想他这个时候大卫很舒服的，应该是夏天啊，夏天时候很那个伯利恒的野外很干燥，很温暖，所以他放羊的时候呢，一面放羊呢，他就一面躺在草地上面。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躺在草地上面。
我也有，不过是一个人，不是啊，一个人啊。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有时候到野外去玩啊，真的那个星空非常的舒服啊。那么是一个人啊，那一个人躺在草地上，这时候他的思想啊，真的是被神的话，被神的话这个把他整个思想都占有了。所以他心里面涌出这样的话啊，他下面的宣扬是什么呢？他宣扬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所以他在这边呢，就是他宣扬这些事情。这篇诗呢，他真的是出自一个很单纯、很清新，你可以讲是一个婴孩的赞美，是自发的，是及时的，他没有做稿子，是突然发的，从他心里面涌出来的，是他对神有一种感受，感受到非常的满足啊，没有办法了，只能够向神发出颂赞。他用他最基本的了解来颂赞他的神啊。如果对天文呢有了解的人的话，看到晚上的星空的话啊，那么这个天文学家来描写的话，描写这个美丽灿烂的星空的话，会用很多的数字，会有很多的描述，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日出日落呢，讲到这个天体的运行呢，星座的位置啊，四季的交替啊，非常的错综复杂又很精致啊。所以这个你懂天文的人跟一个不懂天文的就描写完全不同的。如果一个懂天文的人呢，哇，他会讲得很细致，比如讲晚上你看月亮，什么时候月亮照着你的眼睛呢？月光啊，你看到月亮的时候，月光要多久可以照到你的眼睛呢？1.3 光秒，就是光的速度啊，光的速度走 1.3 秒啊，这叫做光秒。那么太阳光什么时候照到你头上啊？啊，你有时间去躲太阳光的只有多久呢？8.3光分啊，就是光的速度走 8.3 光分。所以一个懂科学的人，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描写啊，他可以描写的非常的细致。所以难怪在清朝的时候，比利时有个神父叫做南怀仁呢，他到中国来传道的时候呢，他不晓得怎么回事，他就跟康熙皇帝搭上线。那么他就教康熙皇帝数学三角，还教他天文呢，就讲了这些。结果呢，这个康熙皇帝很佩服他，很欣赏。哇，结果就是因为这个开始呢，康熙皇帝就跟着南怀仁呢学了什么？学了很多圣经真理的道理啊。所以但是大卫呢，他这个诗呢 啊，不是用这个天文学的角度来写的，啊，也不是用人的这个作诗的灵感来写的，他是用神的话，神的话怎么喂进去，他就这个神的话就怎么样来滋养他的心灵，所以他的心灵完全是神的话培养出来的。那么大卫读圣经呢，我相信他的圣经很熟悉的，所以他这里呢，他读过什么呢？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大卫一定读过的啊，犹太人的男孩子摩西五经都是很熟读的。然后他也读过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然后他也读过呢四世纪啊，四世纪可能是撒母耳写的。然后呢，他也很熟悉路德记，路德记在当时呢就是好像歌剧形式的，不是用笔写下来的，就是一种民间一种歌剧形式的一种歌谣啊，就把这六德记的四章呢用个歌唱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民俗的音乐跟故事啊，民俗的音乐跟故事，那时候还没有记下来。那么路德记大概是列王记的时候才写下来的，列王记才写下来。总归呢，大卫的思路完全是按照圣经的思路，不是凭着自己的灵感。如果你只是凭着自己的灵感呢，你有很伟大的发表的，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呢。你很聪明，我佩服你，我知道你很聪明。如果你靠你的灵感，你会有很多伟大的创作。所以现在我们呢，也特别现在网络那么方便，我们很容易有很多的创作。有的时候啊，我也搞一点东西，后来看看，不错啊，后来再看看，仔细跟神的话一对照的话，太离谱了，太离谱，太离谱。所以有个很大的危机是，我们有我们的思路，我们有我们的才华，但是我如果不按照圣经的路线去看的话，非常的离谱。比如说民俗音乐，意大利的歌谣《我的太阳》，可爱的太阳。你知道这个歌的意大利名叫什么吗？ O Solo Mio。 哇，这个当这些歌在这个世界男高音唱的时候，在罗马演唱的时候，黄牛票啊，一张票要卖到2000多块美金，黄牛票啊。那么我13年前就在这个地方，我听到中文学校的节目，有小孩在这里背诵什么天上明月光，下面一句什么？再来呢？再来呢？对，这是一个文学家，他可以用很简单的四句话，把这个景色，把那个心里面那种，心里面那种那种叫什么？心里面的那种感伤啊，对，叫做感伤。把心里面的感伤啊描写的这么好，但是大卫不是用这个，大卫完全是用神的话来想到，所以他讲你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这个婴孩，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呢，是复数的，所以多参考不同的版本圣经有个好处啊，这个婴孩是复数的，不是一个婴孩，如果是一个婴孩，这个婴孩应该指谁啊？如果只是一个婴孩，这个婴孩应该指谁啊？应该指耶稣基督。但是呢，这个婴孩是复数的。那么大卫怎么会写下来这一句话呢？圣经里面他读到的圣经里面有哪些厉害的婴孩呢？有，第一个婴孩是谁啊？摩西五经里面第一个婴孩是谁啊？摩西嘛，第一个婴孩就是摩西，神给以色列人拯救。是从一个婴孩摩西开始的，哇！所以这个婴孩，然后第二个婴孩是谁啊？40时代一个也有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是谁啊？参孙，哇！你去看看参孙的历史，参孙的将士啊，跟这个不是参孙的将士，对不起，我用错字了啊！这个不能讲将士，只有一个人是将士，是。耶稣基督，没有第二个人啊。参孙的生出来啊，参孙的这个生出来的情形呢，跟耶稣的降世有点像。为什么？也是天使向他的妈妈显现，告诉他你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你要怎么样养育他啊？你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哇、哦， 所以你要，如果你要想啊，你要了解最好的育婴手册，你到哪里去找？四世纪啊，四世纪里面就有最好的育婴手册，告诉你怎么养育。结果呢，参孙这个一孩子生下来以后，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还有第三个婴孩，第三个婴孩是谁啊？撒母耳啊，的确是撒母耳啊，撒母耳。那么他是亲。那么大卫呢？在大卫读圣经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他可能还没有读到撒母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撒母耳是前后期的，前后期的。那时候撒母耳，那时候大卫还没有这个还没有起步，他只是牧羊啊。所以在这里呢，这段话里面呢，他从神的话里面就感受到什么？感受到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这个太不寻常了。那像我们呢，对耶稣基督降世的事情很熟悉，很了解。所以一过圣诞节的时候，每一次我们一讲到圣诞节的一过主耶稣纪念主耶稣基督降世的这个经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有一位婴孩。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就看见有一位婴孩，真的是很不简单。为什么呢？他在诗篇103篇的时候啊，他就讲到了，他就讲到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所以他在这里，他对摩西是非常的了解。但是他在诗篇111篇的第一节，这也是大卫的诗，他讲：我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啊，你坐在我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大卫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看见什么？已经看见从摩西啊，从这个参孙，已经看见耶稣基督这位婴孩的拯救，这个太不寻常了。所以到后来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还是22章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呢，当耶稣受难那一周呢，有很多法利赛人来为难他，问他很多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问他纳税可不可以，交税给该撒可不可以？第二个问题就问他复活的问题啊，这个他们用一个很古怪的一个很古怪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来问耶稣，就讲一个人呢、一个人他有跟七个兄弟啊都结过婚，那以后他复活以后他算谁的老婆啊？这么一个问题来问耶稣啊，耶稣给他们回答的非常的按照圣经回答。第三个呢，人家就问耶稣了，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大？很多问题来问耶稣。问完以后啊，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啊，基督是谁的子孙？基督是谁的子孙？那些人呢，很容易很直接的回答，他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耶稣就用诗篇111篇第一节大卫的话来回答他们啊。那么为什么圣经上讲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我的仇敌，等我将你的仇敌来做你的脚凳呢？这些人回答不出来的。这个话就证明什么？大卫在那个时候就从神的拯救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基督婴孩降世的拯救。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太不容易了。那么在这篇诗里面呢，大卫就感佩神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感佩神的能力啊，神的能力是非常浩大的。他这里讲到神创造的能力，也讲到神救赎的能力。第二方面，大卫对神感佩呢，就是感佩啊，神呢、啊、对人的用心呢、啊，对神的对人的用心，他非常感激神。他躺在草地上牧羊的时候，他很心满意足啊啊，所以大卫是个快乐的人呢 大卫人的心是很单纯的，他非常满足，他可以牧羊，他就满足了啊，他很满足啊。他有他的家庭，他也很满足了。他的家庭里面他是老几啊？儿子里面老幺啊，什么都是排到他最后啊，好的东西都是大哥的， 所以在以色列在犹太人的家庭里面要做儿子要做一定要做长子什么都是最好的什么都是排到哥排到最后所以大卫从小到大穿的衣服是穿谁的大哥不穿的二哥穿二哥不穿的三哥穿三哥不穿六哥穿四哥穿他是第几个啊他不晓得是第六还是第七个了一个礼拜穿一套都穿不完了因为他通通捡那些旧的衣服旧的这个然后有什么事情哥哥都找他推他去公开都是他跑腿但是他这样他非常的满足他想到我在伯利恒这里住非常的快乐我们有地方住有羊我们有家庭那么我们这个家族怎么会跑到伯利恒这个地方来这么好的地方来住因为伯利恒是粮仓啊伯利恒是粮仓啊而且伯利恒有非常美妙的历史故事啊哦大卫想到这边很开心啊怎么开心呢讲到他的家族都不平凡呢、啊、为什么伯利恒这个地方啊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所有犹太人以色列人最伟大的爱情故事都发生在伯利恒第一个爱情故事是什么太简单了这个都答不出来雅各跟拉结嘛就是两个人在草地上不是一个人在草地上真的雅各也是放羊的所以雅各放羊的时候是他还有拉结两个人在草地上不是一个人的以前我们在草地上都是一个人现在两个人呢但是没有草地可以睡现在两个人呢两个老人呢已经没有草地可以睡了只有什么可以睡了哇不能讲只有一个洞可以睡了只有一个洞可以睡那这个所以他非常的感激神那么有这样美妙的爱情故事这个不还有呢他家族里面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感动他的故事就是什么就是路德记的故事所以他想到神怎么恩待他们这个犹大这个家族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带领出来怎么样把他们带到伯利恒所以想到这个拿俄米路德还有谁啊波阿斯这样一个家庭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爱情故事太伟大了所以大卫想到这边呢他就是非常的开心他就讲到神怎么会这样的顾念我让我能够到这个地方成长成为我的那时候大卫他还没想到他人生后面的故事大卫后来做了什么神一步一步把他高升了大卫后来做了什么做了什么那么快不是一步登天的不是那么快的他起先干什么突然有个机会啊去弹吉他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唱 rock 唱这个唱歌给扫罗听先去弹琴唱歌慢慢慢慢后来又有一次机会什么机会也是婴孩得胜的故事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什么婴孩有一天他去看到哥哥的时候在那个军队里面发生了大事有一个巨人向他们挑战哇这个巨人不但是身材高大是一个很老练很会征战的一个大勇士而且全身破挂哇那个毛啊毛枪不晓得有多重我都记不得那个数字总归那个毛枪本身就好几磅十几磅什么数字15磅什么数字很容易嘛你们刚刚吃口火鸡对不对一个火鸡就差不多15磅你那个标枪是15磅的那个枪头啊你能够甩得出去哇一个火鸡要甩个几十英尺100多英尺这个多大的力气啊这个不得了的那么大卫对征战来讲对这个比武来讲大卫什么大卫是婴孩啊而且这些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呢、那时候大卫还没有到所罗门前弹琴也没有跟这个耶哥利亚征战更没有呢交到约书亚这么不是约拿丹这样一个好朋友也没有交到约拿丹这么好朋友更不要想做王了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他在想到，哎呀，我真的好福气啊，神怎么对我这么好？怎么好啊？神对他怎么好啊？啊，我们的很困难的，我们讲神对我们好，我们要讲神对我们怎么好，我们称颂神很困难的啊，好像什么？好像啊，要过年了，以前过年了，小孩就要拿压岁钱了，是不是？看到压岁钱呢，就要讲几句好话了啊，要谢谢爸爸，谢谢妈妈啊。但是呢，从小我们华人家庭里面很少学感谢的话，老外的家庭很多，老外很自由的，老外他骂你是他在感谢你，这个我是很佩服他的。老外这个老外这个他讲感谢的话很自由的，也很自在的感谢啊，就很顺口就讲了。我们老中啊，要讲感谢的话，好像挤牙膏啊，挤半天挤不出来，拿看见要拿压岁钱的还讲不出好话来啊，就讲谢谢爸爸，爸爸怎么好啊？真的讲不出来，爸爸你好伟大啊，这了不起了，这样啊，这他还很好像是很勉强。大卫的感谢什么？他没有想到他以后会去弹琴，他也没有想到他以后去打歌利亚，他更没有想到他以后会认识约拿丹，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做以色列王。但是他想到一件什么事？神的伟大。神怎样伟大？神怎样伟大？人算什么？神对人的永恒有一个最伟大的预备，把人从一个人间的地位提到什么地位？提到神的座位旁边啊，让人得到尊贵荣耀做冠冕啊，而且呢，一同的跟神怎么样掌权作王。所以这一段的诗啊，后面的宣告呢？后面的宣告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引用的，在这个耶稣基督骑驴进城的时候，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第二天，不是那一天，第二天以后，他又到圣殿去，耶稣就洁净了圣殿，这个赶出了一些买卖流洋鸽子的，然后呢，有很多病的人，耶稣医好他们，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些小孩子看见耶稣做的这一切事，哎呦，耶稣拿鞭子把那些贩卖牛羊鸽子吵吵闹闹的人通通轰出去，那些小孩好开心的，最讨厌这些卖东西的，整天骂我们把我们踢走，现在这个把他都赶出去，然后呢还有什么？看见那些瞎子瘸子都被耶稣医好了，耶稣好伟大，然后他什么何善啊，奉主名来的，何善啊，奉主名的，在那边呼喊。结果法利赛人很气，就告诉耶稣啊，你要禁止他们，不让他们这么讲。耶稣后来怎么样？耶稣就用这一节圣经，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成全了赞美的声音啊，成全了赞美的声音。耶稣就用这句话来回答他们啊，所以大卫他感谢神什么？他感谢神，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做这些，但是神对他的永恒有一个好的预备，这个太伟大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可启美啊！所以他在这边形容神的能力的时候呢，他形容神两方面的能力。第一方面，神的能力就是神创造的大能。那神创造的时候呢，他也有读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天地是怎么样的啊？天地呢，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什么？空虚混沌，就是空虚，就是什么都没有啊，空到一个地步啊，大概几乎是真空吧啊。现在的灯泡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啊，我的是又老又落伍，以前的灯泡啊，那种白热灯现在不怎么卖了，里面呢要把那个气通通抽掉，你如果不把那个气抽掉，那个污湿啊很快就会烧掉啊，那个里面变得什么？变得真空。所以空虚混沌呢，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空啊，我们常常叹气啊，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我们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我现在发现了，不但是虚空啊，还是真空啊，真空的真空，真空的真空啊，这个日光之下一切都是真空啊，真的是很空啊
啊，又真又空啊，真的是很空啊！我现在越看自己，真的是越真空啊，不是虚空，虚空的话还有一点点，还有希望，真空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这个地是渊面空虚混沌的，这样的黑暗，这样的空虚，这样的没有，神没有任何的拦阻，神很容易就造出来了，神很容易造出来了，所以神所有什么就造什么。完全照着神的计划，所以大卫啊很奇妙，大卫这些思路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大卫在诗篇103篇的时候，大卫讲了一句赞，大卫讲了他赞美神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翻译一下好了，因为我现在这个是真空的真空啊，这个头脑是真的很真空的啊，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呢，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呢，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好，后面一句就是刚刚提到的，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叫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他这样的一篇颂赞完了以后，后面接下去104篇呢，104篇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创造。虽然104篇诗篇没有讲是谁写的，但是你根据上下的排列，你可以说这是大卫写的啊，大卫写的。那么104篇讲到什么？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104篇讲到什么？讲到神的创造，这个创造里面是最美丽的一篇。还有的人把这篇诗是怎么讲呢？第一节到第二节呢，是第一天到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第一天到第二天的创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呢，第三天的创造。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呢，第四天的创造。第十四节到第三十节呢，是第五天第六天的创造。31节到35节呢，是第七天的创造。所以前面大卫的颂赞完了，104篇就讲到什么？讲到创造，是创世纪这个颂赞。然后105篇是什么呢？出埃及记，讲到神怎样救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106篇讲到什么呢？讲到民数记的颂赞啊，讲到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走这个旷野的路啊。所以大卫他从这个圣经里面能够看见神对人永恒的预备。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啊，我们今天在地上过生活，满足不满足啊？满足不满足？称颂神容易不容易啊？应该很容易。如果我们了解神为我们永恒的预备，我们太容易太满足，很好的称颂神啊。所以在这里，所以神的讲到神大能的时候啊，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神说有就有了，神怎么样创造，神就怎么样成就，没有任何的拦阻。所以神的工程呢、从来啊不会碰到障碍，从来不会做了一半糟糕了停下来了。为什么啊？碰见一个障碍没有办法越过去了，必须怎么样？必须转弯呢、绕圈子，不转弯就做不成了。而且一做工程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干什么？追加预算啊！然后不但要追加预算，哎呀，吵吵闹闹不停了。所以二三十年前，我刚刚来波士顿，不是刚刚来，我来很久了。我回到波士顿的时候，波士顿开始干什么？修了个隧道，咚咚咚咚咚咚，结果搞了多少？好像搞了10亿美金下去，搞了10年了。现在怎么发现怎么样？还要用10亿美金，再搞多久啊？再搞10年啊！这个隧道问题还是很多啊，永远搞不完，还要这样搞。所以人的工程呢是无限无聊，但是神的工程怎么样？神说有就有，而且怎么样？不需要修改，一切都是美好的。这里讲到神创造的大能，但是讲到神救赎的大能的时候呢？有了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那么神讲到救赎的时候啊，圣经讲到救赎的时候有了障碍，有仇敌。这个仇敌是谁呢？这个仇敌就是今世之子，悖逆顶撞神的人，与神为仇的人，也可以讲是什么毒蛇的种类啊，毒蛇的种类。那么不但是这样，这个所有这些仇敌中间呢，还有一个做头的，这个做头的就是以赛亚书44章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攻击列国的，何竟被捆倒在地上？啊，因为撒旦呢，他受了神的审判，然后呢，他就要报复，要报复神。那他怎么报复呢？他就在伊甸园里面引诱谁啊？引诱亚当跟夏娃，结果很不幸，亚当夏娃真的是犯罪失落了。从那一刻开始呢，罪啊不但是进到亚当夏娃里面，罪开始什么遗传下来。所以我们这个罪，我们的遗传的基因里面有这个罪的遗传，有这个罪性的遗传，遗传这个罪性的遗传。所以我们这个撒旦呢，就成了这个神仇敌的头头，一切的人呢，罪人呢，就一同的起来反对神。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危险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8章啊，耶稣对他犹太人怎么讲呢？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要偏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这表示什么？这个罪性是遗传的，杀人的、说谎的，这一切都是遗传下来的，生来就有的。所以上个礼拜本来我在这边讲到很容易的，今天太困难了，因为我上个礼拜讲的，我本来想搬到这边来就重讲就好了，没有想到呢，广东话的人又跑过来了，所以我必须要稍稍修改一点，所以没办法，所以今天这个很乱，所以我们一生来了都是有罪性，这个没有办法的，一生来就是我们人呢，一生来呢，就是一个罪恶的恐怖分子，罪恶的恐怖分子，很恐怖的，非常恐怖的，恐怖的。所以你今天去看报纸啊，所有一切的恶，都是因为我们遗传，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耶稣除了这样讲，我们是撒谎之人的父，我们自己是撒谎的，是杀人的，这一切的恶以外呢，我们这个恶还遗传到下一代。然后呢，耶稣又怎么讲呢？他说在马可福音第7章21节，耶稣说，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恶毒、诡诈、淫荡、嫉妒、放赌、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表示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这个剧毒啊，罪恶的剧毒，这个毒是致死的，叫人能够死的毒。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技术，很多的人力，用很多的这个机构组织的方法来防堵，防堵什么？防堵那种传染病，好像 Ebola 啊， Ebola 一发生以后怎么样？全世界开始动员防堵，香港也在堵，美国也在堵，全世界都在堵这个 Ebola。 所以一有什么病呢，大家都很紧张，全副武装啊，带了一些消毒的、防范的，还用那个绝缘的飞机啊，把那个病人放在一个绝缘的一个桶子里面，哇，那个一定很舒服啊！一个人坐一架大飞机，还有隔离的这个氧气供应进去，整个这个循环啊！如果是我啊，我还想多病几天呢，那个多病的很舒服的，这个很好的享受啊！所以那三个四个那些美国人被医好了，哎呀，真是太幸运了，太好。我们花很多的精神来防堵，来绝缘这些，然后呢，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体力来防堵什么？防堵恐怖分子，花了很多精神体力在防堵恐怖分子。
但是只有一样我们不去赌的，是什么？就是人的罪，从来不去赌。但是这个人的罪呢，你也没有办法赌，没有办法赌，这是人生而俱来的这个剧毒。那么神的救法是什么？太奇妙了，就是用一个婴儿啊。所以大卫在这篇诗里面，他从摩西，从参孙看见了谁啊？看见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婴孩降世，这个太奇妙，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么耶稣来到地上，他是怎样救我们呢？因为他是一个末后的亚当，一个新造的生命，末后的亚当，新造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降世成为我们的拯救，魔鬼要用他一切的诡计，一切的方法来破坏这个最后一次的救赎，但是魔鬼破坏不了。第一，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很奇妙，耶稣基督啊，不是像个英雄的形象出现，不是用个英雄的形象出现，用个什么样的样式出现的？用个婴孩，最软弱的，最无力的。所以当那些东方的几个博士啊，他们来朝拜耶稣的时候，他们想，既然是君王，他们很直觉的就到京城首都去找这位君王。然后他们一到了耶路撒冷，就去拜访谁啊？拜访希律王，请问你们的王生在哪里？我来给你送礼了，来祝贺你了。哎，那个希律一看，问问他所有的老婆，你们哪一个生的？没有一个生的啊。然后就讲把那些文士都找来，就问他，基督当生在哪里？那些文士回答的很快，回答了生在哪里？生在伯利恒，很简单的一个，马上就回答出来了，很快啊、比我们的网络还快，马上就找出来了。但是呢，这些文士也好，这个希律王也好，非常的骄傲，非常的骄傲。第一呢，是个婴孩；第二呢，不是生在耶路撒冷，生在伯利恒这么样一个穷困的地方，他看不起，他就跟那几个博士讲。你们去拜访这个婴孩，你们找到以后怎么样来告诉我。因为这个希律王是怎么想，伯利恒到耶路撒冷呢多远呢？大概是5英里左右吧。如果他要追过去的话，马骑马的兵呢，大概是1个钟头不要一定到了，那么近的距离，而且伯利恒这个地方是我统管的，我要做什么事不是很简单吗？马上可以解决吗？啊，没有想到怎么样？耶稣，没有想到什么？约瑟跟这个玛利亚是怎么样？非常安静，非常低调。神用的人呢，都是喜欢用婴孩一样的人，好像约瑟，玛利亚的丈夫约瑟这个中年的婴孩。这个中年的青年婴孩，大概二三十岁的青年的婴孩。为什么？你看约瑟在马太福音的记载，他跟婴孩一样，只做两件事，什么两件事？睡觉。你看马太福音，什么事情跟约瑟一发生关系的时候，约瑟一定是在睡觉，而且他自己睡的时候发生的，他一睡觉做梦，梦了什么，神跟他说，玛利亚的孩子呢是从神来的，从圣灵感孕来的，你放心啊。所以约瑟一醒了以后，约瑟马上怎么样？马上找玛利亚去办结婚手术。所以这个你不要漏掉这个细节了，这是很危险的。耶稣，玛利亚不是一得到了喜讯以后马上跑去见他的亲戚伊丽莎伯，不是这样的，是他得到天使的报的喜讯以后，他一点现象都没有，他就把这事情先告诉约瑟。他说啊，天使这么讲啊，然后呢，他可能已经有点怀孕的现象，已经有怀孕了。然后约瑟去考虑这件事，因为太不可思议了，全世界全人类只有这么一件事。神，这个不是我讲的，是 David Paulson ，包森牧师讲的，一个英国的牧师，他有很多的这个录影里面，他讲啊，神创造一个男人的精子， 精子，这个精子呢不是我们男人的这个人类的这个 DNA， 这个 DNA 是什么 DNA？ 是神性的 DNA， 就放在玛利亚的肚子里面，玛利亚就承孕了。那而且这个孕呢是什么呢？是人类唯一的一次，唯独的一次。所以耶稣是完全的神，就是完全的人，有这个人的肉身。所以呢，约瑟一知道这件事以后，约瑟就很多的考虑，因为他没办法，因为他是个婴孩，对这个生理学，对这个生物学来讲，什么？我想约瑟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这个名词叫细胞哦，没有吧？还没有，但是他根本不了解的东西，他怎么样？只能像个婴孩。好了，天父啊，爸爸，你怎么讲我怎么做了？所以约瑟是很敏锐，一个婴孩听爸妈，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妈妈喂婴孩的时候，婴孩很直接的，妈妈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就马上起来就跟玛利亚成了婚。一成了婚以后，玛利亚才去找什么？才去找啊伊丽莎白。因为当玛利亚回来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了，几个月的身孕了啊！你们圣诞节的故事还是读得不熟啊。从耶稣去探玛利亚去探访他的亲戚伊丽莎白，从伊丽莎白的家乡西布伦回来的时候，西百伦回来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的身孕了，已经有三个月的身孕了。身孕，如果他有三个月的身孕还回来的话，没有结婚的话，危险不危险呢？危险啊！因为那些邻居很鸡婆的，自己有没有怀孕他不知道，而是别人怀孕看得好清楚啊，所以他们的家里面就有这么一个事情发生。真的，你去看创世纪三十八章，创世三十八章现在不要看，你看你们对这个有兴趣，你现在不要看，你回去看创世纪三十八章，当这个他玛就是犹大的媳妇有了孕，有了孕三个月的时候，那些邻居就鸡婆了，赶快去告诉犹大，你的儿妇有孕了、啊、哦，那个犹大气得要死，好家伙，把他抓了，把他女儿烧死。他没有想到那个孩子是他自己的。你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卫啊，就是从这样一个家族出来的。大卫知道他自己啊，所以你如果你读创世纪很熟悉的话，三十八章。三十九章是两个绝对的极端对照。三十八九章讲到约瑟对神的敬畏，波提乏的妻子这样的引诱他，大约瑟只有一个字，我不管付任何的代价，下监杀头做任何事，我对你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哇、哦、这个太伟大了，这是约瑟。犹大这一边呢，我现在不必讲了，我想你回去一定会看，我就不讲了，你自己回去看啊。约瑟就刚好一个相反，哈、啊，一塌糊涂啊、所以这个犹大他们的开山祖就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很坏很坏的人，所以大卫自己就从这样一个家庭的出来的，所以到后来啊，到路德记啊最后一节写家谱的时候啊。大卫都不好意思写他们开山祖啊，那个家谱里面，路德记最后一节的家谱里面没有把那个犹大写下去，就那里是讲到什么呢？那里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好了，比较容易了解。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最后一节啊。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啊，他这里是怎么写家族呢？他从十八节里讲法勒士的后代，那前面是谁啊？犹大嘛。他犹大为什么不写？不好意思啊，这笔烂账记下去，这个对我们的犹大的家庭里面太羞辱了，所以就不记犹大，就记法勒士。法勒士是谁啊？法勒士和谢拉就是他玛生的。法勒士和谢拉就是犹大和他玛生的孩子，这个是爷爷公公跟这个媳妇生的啊。那个法勒士和谢拉就是这个后代。然后呢，就会一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 所以这一节圣经呢，不晓得是大卫自己加上去的呢，给他落笔的呢，还是所罗门写的，不知道，不知道。总归是他们家族人写的时候，还不愿意把这个犹大的名字写下去。不但是这样，而且撒门呢，那个撒门的妻子又是谁呢？撒门的妻子是谁呢？是约书亚记里面的拉合。这就是大卫整个家族的经过。所以大卫他当然对这些非常的了解，所以他在草地上想到这段诗的时候，他对神非常的敬佩。所以神在婴孩的口中成全了赞美的声音，神在婴孩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叫这个报仇的闭口无言呢。结果怎么样？就是因为这样，大希律王没有办法杀到耶稣，因为约瑟像个婴孩，你怎么讲我怎么做，我就是听你的话。后来约瑟又去睡觉了，睡了半夜又做梦了，做梦天使来告诉他什么？起来，第一件事叫他起来啊，睡得正熟的时候起来啊，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逃往埃及去，因为希律王要杀他，要除灭这个婴孩。约瑟怎么样？什么时候起来啊？马上就起来了，像个婴孩一样，就带着婴孩耶稣，带着，因为那时候几个博士已经朝拜着他们了，就带着婴孩耶稣，马上就走了，就差了那么半个钟头。如果说马兵追过来的话，就差了个半个钟头，就没有力量，就没命了。结果怎么样？真是神的怜悯了。后来魔鬼搞不清楚到底到哪里去了，魔鬼搞不清楚，真的搞不清楚到底这个婴孩去到哪里了。结果去了埃及，只有马太福音后来讲到是到了埃及，路加福音没有讲，玛利亚一直不提这些事情，就是路加来访问玛利亚问这些经过的时候，玛利亚都没有讲。一直到这个马太福音写的时候呢，才讲他去了埃及啊。等到耶稣成人了，30岁的年纪了，然后怎么样啊？然后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耶稣就去接受他的洗礼。当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洗礼以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时候撒旦怎么样？哑口了，哇，搞不清楚。现在终于显明了，从那个时候开始，魔鬼没有停止过，要怎么样？要除灭耶稣，就要除灭耶稣啊！所以到了后来呢，魔鬼用各样的试探、各样的方法，每次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呢，结果怎么样？魔鬼试探到没有办法再可以试探，魔鬼只好离开。然后呢，耶稣呢，在这个耶稣后来被审问的时候，受难那一周被审问、被戏搞、被欺压、被侮辱的时候，其实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试验，这是魔鬼用肉体这种苦难呢，来压迫耶稣，看你耶稣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失败？这怎么讲呢？最近你没看报纸啊 ？CIA。美国连中央情报局啊，以前在古巴虐待那些俘虏，结果呢，相反的结果，什么结果？这些人呢，只给美国假情报，没有真的情报。你供了半天，逼害他们半天，他给你的情报都是没有用的情报，都是垃圾情报。除了垃圾情报以外呢，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这些人呢，很不屑。心里面更恼火，是你放我出去了，你杀我就杀我，你放我出去后，我就更恨你啊！如果是一般的人呢，你受到耶稣这样的一种欺凌，这样的一种压制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两种态度，一个态度很不屑啊，所以这怎么样不屑呢？像我们今天发生在报，我们的周报都有登呢。这个白黑人小孩 白人警察就打死了这个打死了那个其实啊我们每个人呢潜意识里面都有罪，每个人在潜意识里面都有罪。怎么讲潜意识里面有罪呢？就是不是故意的，下意识的，不是自己故意要这样的，就是下意识的，对人呢具有分别具有歧视啊。所以一看到报纸看这个新闻说，哎呀这个黑人真的自己不检点一样一个大嘴巴一个大鼻子那个样子搞得这样，那你不要想警察打他，我就要打他啊。这个不是你故意这样的，这是我们潜意识的。如果这种潜意识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潜意识里面有罪，你知道吗？表示我们潜意识里面有罪。如果我真的是认识自己他虽然是个大鼻子大眼睛大嘴巴，我这个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巴，我跟他一样讨厌呢 我看他这个人真该打，那么他看我呢，你也是真该打。所以一个人呢真的我们这个潜意识里面就是有这个罪。所以你怎么样才是表示你真的胜过了你的罪？弟兄姐妹，你怎么样觉得你真的胜过这个潜意识里面的罪？有一天呢我有这样的感动，我不敢讲是圣灵的感动，我不敢讲圣灵感动，最少我觉得我的潜意识里有罪。因为我有一次开车不要什么事情，看路上有个什么东西，我就很不平了，我就心里面潜意识的哼哼你晓得那个态度吧我们脸上没有，但是潜意识有，哼，就很不屑的态度。后来这个感动是什么？你不要恨，你跟他一样都是恨那么我怎么样胜过这个罪性我想到一个办法，我有这个感动，知道吗？我就潜意识里面没有闭眼睛也没有出声音，就是潜意识里面祷告，神啊，他需要你的救恩，神啊，怜悯我，我也需要你的救恩。表示什么？表示我胜过我潜意识的罪，我是个罪人，他是个罪人，他需要你的救恩，我也需要你的救恩。所以这些黑的年轻人，非洲年轻人，非洲的这些孩子他需要耶稣的救恩，我呢，我也需要耶稣的救恩所以耶稣当他受这么的欺压，这么的这种侮辱，这样的鞭打的时候，耶稣有没有哼？你有没有这样？那么耶稣有没有对这些欺凌他的人呢有任何的怀怨呢？有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心里面想，你现在这样子好，你就瞧我的，呸！等我复活以后来找你。我告诉你啊，耶稣没有哼，耶稣也没有呸。如果耶稣一哼，耶稣一呸，有什么结果？有什么结果？完蛋了，没有救恩了，因为耶稣自己失败了。耶稣后来的过程是怎么样？耶稣在十字架上通通做好了，鞭打了，打完了，那个打的那些兵都很累了把耶稣钉死了也很累。当耶稣一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第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还能够为这样的人找到一个求饶恕的借口，因为他做了他不知道所以这就是耶稣的反应所以耶稣怎么样？神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所以耶稣呢一直用他的软弱来得胜。到最后当耶稣要死亡的时候，魔鬼啊一直要除灭耶稣，魔鬼认为只要你耶稣死了你就没有办法了，结果怎么样？耶稣用这个死呢来破坏掌死权的魔鬼。当耶稣死了以后，耶稣复活以后，魔鬼怎么样？叫这些仇敌和报仇的怎么样？闭口无言所以这件事啊就是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讲到神的能力，第二个重点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对人的用心。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这样的经历的苦难，这样的经历的难处，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的困难，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把我们呢，从人的地位，从地上这个位置带到哪里啊？带在天上，也把我们坐在他的宝座上，跟他一同的作王。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的几节，还有希伯来书第二章中间有几节，还有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胜过了死亡啊，征服了最后的仇敌，然后怎么样，都是同样的意思，就叫万有怎么样归服在耶稣的脚下万有归服在耶稣的脚下，然后以父手的讲叫万有归服在耶稣的脚下，让耶稣做教会的元首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讲到把众子带进哪里，带进荣耀里面去。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就把诗篇第八篇的通通引用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所以我们呢觉得这个大卫的心呢很单纯他从神的话在旧约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启发谢谢主让我这个分享，而且呢都被你们广东主搞得很乱。